啊，唱戏的人、唱歌的人，去不离口，每一天吊嗓子，每一天要练。啊，讲经亦复如是，不能离开讲台，离开讲台，你一切就完了。啊，不可以离开讲台。他那个时候跟我说的，最低限度，每一个星期要讲一次。啊，当然，越多越好啊，那要看你的缘分呐。啊，至少啊，一个星期讲一次。你才能保持不退转啊，慢慢的进步。如果一个星期能够讲三次以上，你的进步啊就非常快速啊。所以真正善知识啊，他都有个悲愿的，都真的想帮助人啊，方方面面无量的大愿呢、啊，大愿决定不是为自己，啊，为自己什么愿望都没有，啊，连成佛的愿望都没有，啊，到时候他自然就成佛了，啊，有个成佛的愿望，你还是有私心啊，还夹杂了，哎，我一切。为到我想成佛啊，就是这一念私心也把你的功德了折损了，一味为众生啊，没有丝毫为自己，自己的智慧福德自然成就啊，自然成熟，自然增长啊，没有这个机会，没有这个缘分呢，缘不成熟啊，诸佛菩萨在旁边都照顾到啊，缘不成熟啊，啊，不成熟的时候你要得到了，那真的是是祸不是福啊。中国古人啊，我们的老祖宗啊，对于后世子孙啊，那个设想啊，真正是无微不至啊，这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你都见不到的。我们从哪里看呢？从文字看啊，中国的文字智慧的符号啊，让你看到这个符号你就晓得这个意思啊。你看福跟祸那个字的形状很接近啊，所以许许多多人把祸当作福，看错了啊！祖宗造字的时候就在这里提醒了，要你要清清楚楚搞清楚啊！啊，那个福跟祸啊，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啊，从这个符号里提醒你啊，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哪个是福哪个是祸，你有能力辨别啊，你才能够去吉避凶啊，才能够享福避祸啊，远离祸害啊。啊，祸福真的是一念之差了啊，文字是传递资讯的工具啊，我们祖宗建立了文言文这个方法啊，因为他们知道言语会改变的，如果文跟语要是合一，那语改变了，文就改变了。千百年之后啊，古人的这个文字我们就看不懂了啊， 外国是这种情形啊，欧洲的古文拉丁文啊，它是文跟语是一样的，所以现在人没有人懂了，极少数的考古学家实现这个啊，中国这些老祖宗聪明啊，把语跟文分开，语不管你怎么变，文不变啊，所以我们今天读《论语》、读《孟子》啊，孔子、孟子2500年前的人，现在读他的书，哎，就同当面谈话一样啊。他的意思我们完全能懂啊，这就是语跟文分开了啊，这是全世界找不到的。啊，这是真实智慧呀，这是真正爱护后代子孙，都是称心的大愿。我们要效法佛菩萨，啊，要把自己真心本性里面的愿力发掘出来。啊，这个发觉没有别的，你真的把宇宙人生真相搞清楚了。我们常常讲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天地鬼神关系，把这三个关系搞清楚了，现在这个两品经里头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啊？整个华严经前面给诸位报告了啊，讲的就是宇宙啊，这是气世界，有情众生世界，就是生命，诸佛菩萨啊，智证觉世界，就讲这么三桩事情啊。这三桩事情搞清楚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我们学佛学华严学什么，这你就明白了啊。我们想把宇宙人生的真相搞清楚搞明白，华严经就是这个过程。好，现在时间到了，诸位同学，请接着看第八句：示现一切佛神变海智，不可思议。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应机作用啊，神变无方，事出世间事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有机体，啊，有机这个名词，现在人呢不会陌生的，啊，你们买蔬菜呀，都想买有机的，啊，这什么叫有机呢？啊，你是不是真的搞清楚了呢？啊，这个机生机，意思是活的，不是死的，是健康的，啊，不是有病态的，啊，是健康的，是活活泼泼的。华严经上给我们讲的整个宇宙啊是个有机体啊，是活活泼泼的啊，是健康的啊。那我们现在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个地球啊，地球病了，地球不健康了， 啊，我们的大环境出了问题了，啊，然后再仔细观察了，这身体也病了，不健康了，啊，身体怎么会不健康呢？饮食不健康，生活环境不健康，啊，心里的情绪不健康，就是不正常啊。这人怎么会不生病呢？啊，要怎样是健康的？怎样是正常的？我们全身的血脉完全贯通，没有丝毫障碍，健康的 啊宇宙，不要说宇宙了，我们讲地球，地球上所有一切生物是均衡的，是健康的啊。如果我们破坏地球生态环境，使地球这个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了，它就不健康了，它就生病了。宇宙亦复如此啊！啊，中国古人常讲啊，穷则变，变则通啊。穷是什么呢？不通了。啊，我们这个身体，这个血脉啊，不通了，出了障碍了。啊，我们看到的医生呢，替这个病人治病啊，啊，中医西医几乎都一样，一定会问你大小便正常不正常。啊，如果你说大小便很正常，医生就很开心笑笑，为什么呢？你没有大病啊，你的管道畅通。那便在哪里呢？可能是血管细的地方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不同啊，大致上你是正常的，好治啊。人与人之间往来要通啊，常常不往来，不通了，不通麻烦就来了，互相猜疑，越猜越磨，啊，到最后变成冤家对头了，啊，都是不通造成的灾害呀，啊，从我们自己一生到家庭、社会、国家、世界、宇宙，你要问灾害从哪里起来？不通啊！啊，佛的能力了不起，你看看这个地方，啊，神变，清凉大师注解里面讲的，应机作用，神变无方啊。他的能力就是帮助你通啊，啊，他自己本身通了，事事无碍。啊，你要是不通呢，我们常讲啊，处处成障，你所接触的全是障碍。经教是我们全身的血脉了，全宇宙的血脉了，尤其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这是一副药啊，帮助我们通啊，通全身血脉，通整个宇宙的血脉。 我这个比喻，如果你能听得懂，我相信你会点头，啊，你会肯定，啊，你会同意我的说法。那么我们读这一句，就要学佛的神通变化。一切诸佛神通变化，是我们本有的啊，不是从外头来的啊。我们今天的神通变化失掉了。神通，这个通啊，事出世间一切法啊，佛学说语里面常说，性相、理事、因果，你都能够通达明了啊，一丝毫疑惑都没有，这称之为神通啊！变化呢，那真的是大用无方啊！你在一切刹土啊，一切刹土这个名词，你一定要知道，世界无量无数无尽的重叠，大而无外，小而无内呀！你要懂得这个事实真相啊，一切世间呢，你才真正明白这里头的意趣。佛能够在一切世间呢，与一切众生呢感应起变化了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应当说什么法就说什么法，现身说法，没有丝毫意思在呀！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现身说法呢？我们有意思，有意思就不能，没有意思就能了。为什么？没有意思是性体性德的起用，有意思啊，那就违背了自己的性体性德了，那是什么起作用呢？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起作用。这个讲法，一般人还是难懂。啊，我们换一句话讲。妄想习气起作用，那就不行了啊！妄想意识起作用，所以你就不自在了啊！你就不能够随众生心应所之量，你就不能够了。所以随缘，什么是真正的随缘呢？自己没有意思才叫随缘，你自己还有意思啊。换一句话说啊，我们讲的最初，你还有自私自利， 起心动念还没有把我忘掉，这就是你的意思。你有意思，只有攀缘，没有随缘。啊，佛经里面讲的真正的随缘，我放下了。啊，《金刚经》上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哎，这个人随缘了。啊，所以什么人随缘呢？诸佛如来随缘，化身菩萨随缘。哎，相似的随缘，啊，不是真正的相似的随缘，是什么人呢？四圣法界的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啊，他们随缘。跟化身菩萨随缘不一样啊！化身菩萨随缘，那是完全是化而如是啊，是自信的流露啊！四圣法界里面，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随缘是。妄心的正用啊，他妄心没断，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他用的正啊，他没有能够转阿赖耶为大圆净智，他没转得过来，转过来那真的叫随缘了，这是随缘的真正的意思啊。深意呀，佛家也讲密意呀，啊，深密的意趣啊，通常很难讲到的啊。要不是遇到华严呢，这些真正深意呀、密意呀，很少说啊。那一般经上不这个说法。我们哪有缘分能够听得到呢？啊，没这个缘分呢，没这个机会呀！啊，大经真正不容易啊！啊，这个经翻译圆满之后啊，那个时候皇帝是武则天的，送给武则天看，武则天在封面上题四句开经记啊。我们现在念的开经偈是武则天做的 啊做得真好啊啊，无上甚深微妙法了，百千万劫难遭遇啊啊，不容易啊。后面两句我们能不能学武则天呢？我们有没有能想到呢？我今见闻得受持啊，愿解如来真实义啊，不容易啊！啊，所以学了就要落实。啊，学佛，佛在哪里？啊，佛在经上说过，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那是佛，学佛跟他学就行了。佛不在世了，那佛在哪里呢？释迦牟尼佛讲了，经教是佛。经教是佛的化身势力呀、啊，化身势力宝贵呀、啊，啊， 佛留的那个舍利呀、啊，那个灵骨啊，那个不宝贵呀、啊。啊，化身舍利宝贵，化身舍利是经典呐、啊，能帮助我们开悟啊，能帮助我们了生死、出三界、做佛、做主啊。啊，佛的肉身舍利不行呐、啊。肉身舍利只是给我们做个纪念而已，这个意思要懂啊。啊，肉身舍利不能保佑我们，化身舍利是真正能保佑我们啊，我们要重视化身舍利啊。释迦牟尼佛的舍利，释迦牟尼佛的灵骨啊，要是到这里来了，你们去看，我不去看啊。为什么呢？人挤人呢，那个很难受啊。啊，送到我面前来，我也许会看看啊，我合掌拜一拜，这是纪念啊。不在我面前，我绝对不会去看。别人认为那个很稀奇，我看得很平常。啊，我重视化身舍利呀、啊！啊，这个对我们有大的利益肉身舍利，这就像我们供养祖先一样啊，我们的父母、祖父母啊、曾祖父母、高祖父母都过世了啊，他们的坟茔啊，我们清明冬至啊，扫墓上坟。纪念啊，我们对待释迦牟尼佛的舍利灵骨就跟对待祖宗坟茔是一样的意思啊，总得要明理啊。学佛不是学那个，学佛是要在经典里面学啊，经教里面认真努力求解，把解变成自己生活行为，这个叫学佛啊！学佛决定不能搞迷信啊！搞迷信是大错特错啊！佛绝对呀没有叫我们啊去拜他的这个舍利的。佛教过我们在经典里头处处讲依教奉行。啊，苦口婆心教导我们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啊，欢喜信受依教奉行啊。这个句子在经典里头不知道有多少重复啊！啊，重复越多，越是重要。啊，不重要的，不做这样重复的来说说明啊。啊，所以我们在此地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啊神通变化。啊，这个完全是活的。会不会变？怎么个变法？完全看你通不通。啊，你要是通了，啊，你会变， 什么障碍都没有了。啊，你才晓得华严讲的离事无碍，事事无碍。为什么无碍呢？事出世间障碍那么多，为什么无碍呢？哎，它会变通。哎，这一碍了，它一变就通了。啊，它障碍就没有了。哎，它会变。啊，这个是要智慧，这个是要愿力。啊，你没有愿，换句话说的，你就根本没有这个意识，啊，没有这个念头。纵然有能力，你也不会去做。啊，愿不能没有啊！啊，什么愿呢？念念利益众生。啊，时时观察众生，啊，观察众生哪个地方出毛病，哪个地方不通了，啊，你得想个什么方法，啊，恢复他的畅通，啊，那么说到这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出来？今天社会得了严重的大病啊！啊，现在人讲重病都讲癌症了、啊。现在的社会得了严重的癌症，你有没有把它诊断出来？到底病根、病源在什么地方？真正的病根病源出在教育啊！我在前面也说过，现在好像全世界教育的很发达了啊，教育真的出了毛病啊！出了什么毛病呢？偏了啊！是有教育，但是教育偏了。偏就邪，他会脱离轨道啊，那个麻烦就大了，出轨了啊！古时候的教学，他面面都古道啊，他是全方位的啊，方方面面呢。齐头并进，它是健康的啊！凡是偏在一边，最后决定要导致佛亡啊！这个车出轨了，现在的社会教育就出现这个毛病啊！在古时候，罗马帝国教育走偏了，啊，亡掉了，永远不能复兴的。啊，中国还算不错，啊，中国的教育，汉武帝制定的教育政策，一直到满清。满清入主中国，关于教育呢，完全遵守中国古圣先贤既定的政策，没有改变呢。所以他能够维系260年，福报啊。非常可惜啊，到末年慈禧太后执政，把这个方向呢又走向偏差了 出了问题了，造至于亡国。家破国亡啊！那么从他之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教育政策也慢慢的脱离轨道了啊。这个事情我早年亲近方东梅先生，方先生呢，脾气很大，很会骂人呐。特别是提到教育，提到教育，他就恼火，就拍桌子骂人，骂教育部长。责备他这个教育政策的错误。而且说的话很难听啊，教育政策要不能够改正过来啊，他那个时候说啊，对于国家重大的损害啊，他说话还算是保留。我们现在看到了，他老人家过世了，我们看到了，国民党亡了，亡在哪里？亡在教育政策。这个关系太大太大了，国民党的教育政策走向什么呢？偏重在科技，偏重在这个工商企业，人文丢掉了，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听人家讲。过去行政院长孙玉泉对台湾的局势这个动乱，他曾经流泪痛苦忏悔他说他做错了事情，当时这个教育部曾经申请这个一笔这个经费做这个人文教育用，他把它否定了把这个钱都给这个发展科技人文根本就没有重视到整个社会动乱，他后悔了一生做了一桩大错事情这个时候后悔莫及已经无法挽救了日本我们看到这是个战败国不到半个世纪复兴起来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什么原因我这一次到日本韩国去看了一下人家的长处就是在教育上能够齐头并进一方面吸收西方的科技工商管理一方面没有失掉伦理道德这个是人家的长处国民党比不上日本没有日本人聪明没有日本人有眼光导致佛亡所以根本 我们是不同整个的社会啊，样样都出了问题，都是出在教育上啊。什么教育呢？伦理道德的教育啊。那么中国江主席最近提出以德治国啊，这个道德问题呢能不能落实啊？能落实，中国这个社会有救啊。要不能落实，那还有大灾大难。没有法子避免的。人文教育失掉了。那就是古德所说的，父不父子不子，家庭完了。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啊，父亲不知道做父亲的责任义务啊，说父慈子孝啊，父亲不知道爱护子女，子女不知道孝顺父母啊。孟夫子常常说，人与禽兽几系呀？人跟禽兽差别在哪里？就那么一点点呢。人懂得伦理道德，禽兽不懂。那人要不懂伦理道德，那跟禽兽有什么两样呢？没两样啊，都算动物啊。人为万物之灵，没有别的，就是受过伦理道德的教育啊，不是科学技术的教育啊。要讲科学技术啊，中国的这个发明比外国人要早千百年呢，这个历史上有记载啊，指南针什么时候发明的？火药什么时候发明的？比西方人早的太多太多了。中国为什么不继续发展科学技术呢？中国这些老祖宗知道，科学技术如果一昧不断的在发展，人文道德要跟不上科学技术，科学技术会危害人类啊！这个在今天我们完全看到了。带给人类不是幸福，是灾害呀！所以中国古圣先贤着重在德行上的发展提升这个科学技术您也慢慢再来我们在中国史书里面看到的王莽的时代，汉朝就有人这个发明这个机械，学习滑翔这飞行呢。为什么没有继续发展后汉的末年的三国时代这个史书上记载的很清楚，诸葛亮发明木牛牛马，机械化的运输 啊，这是机械发明的开始啊。为什么诸葛亮死了之后把这个技术啊，他这个生产这些东西全部毁灭，不留个后人？